所讲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那一个目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所有人都会背的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在今天这个题目的里面呢，我在宣教的这个题目里面加了一个短语，如果你们仔细看这个题目哈，我这个题目叫做宣教使命的真正完成，我加了真正完成这个短语在里面。我们是要完成宣教的使命，这个不难理解，但是什么是真正完成宣教的使命？那这件事情是今天我和大家要重点分享的。真正完成宣教使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件能够容易完全知道和明白的事情。如果在宣教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不是把一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传给别人，那种的宣教就不是真正的宣教。因为那个所谓听到福音的人，如果他在一个错误的所谓的福音的信息上那种的相信，那我们就没有真正达到宣教的结果。那另外，如果我们传福音给了一个人，然后我们从来不曾牧养他，就把他丢在那边不管他，那个听到福音的人，他的灵命没有在牧养的当中，在教导的里面得到成长，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相信，真正跟随主，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完成那个宣教的使命。那这个是在所谓的宣教的使命的里面，我们需要今天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来思考的。那关于什么是一个完整的宣教，什么才是真正完成宣教的使命，实际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已经完完全全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们。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20节，那16到17节那里面讲，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那这两节经文的里面，他点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个在后来被主耶稣差遣出去的人，他们是先到了主耶稣所约定的山上去见了耶稣，他们是被耶稣亲自的差遣，这是第一样。能够真正完成宣教的使命，必须是被主耶稣亲自的差遣，这是第一样。后面18到19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真正完成宣教使命的第二样，是被耶稣差遣的人，他是真正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把人真正引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是真正做他的门徒。那这个是完成宣教使命的第二样要点，是那个听到福音的人，他是要真正叫他做主的门徒。后面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真正完成宣教使命的第三样，是把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教导给那个被宣教的对象，那个听到福音的对象，然后让他们能够遵守耶稣的教导，好叫他们活在主同在的里面，一直的活在主的同在的里面。那有了这三样，那个宣教的使命才是真正的完成。那这段福音记录在这段信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是主耶稣最后的教导，是他复活以后向11个门徒显现所做出来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的核心信息是讲到宣教，是讲到传福音，要把福音传到万国万邦。那这段经文呢，被很多后来的教会叫做大使命，是这个福音要从犹太人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要传到外邦，传到万国万民，让这个福音那个信息临到的人脱离罪的咒诅，能够在末日审判的当中进入到那个永恒国度的里面。 是把地上的人从黑暗带入到光明的里面，把他们的人生引到平安的路上。那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九节这里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这个是福音宣教以后所带领的方向，是让人真正走在光明的里面，将来进入到那个永恒的国度的里面。那这个福音在地上传播的时候，开始是从最早的亚伯、以诺、摩亚，到后来亚伯拉罕、摩西，到以色列，到万国万族，是一直向后传，传到现在，到我们。那耶稣之前那个福音的传播是上帝自己传的，到耶稣基督他差派门徒出来成就这个福音，并差派传到万国万族。那那个福音不单单是以色列人，也包括所有的外邦人，那我们中国人也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那从整个人类的福音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是听到福音最晚的一个群体。以色列人福音临到他们，从民族性来讲，那他们这个民族有福音的盼望，有永生的盼望，大概有三四千年的时间。欧洲人大概有两千年的时间，我们中国人也就两百年，这两百年的时间。那今天这个恩典临到了中国人，临到了所有的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那这个恩典临到我们以后呢，我们所产生的反应好像应当是我立刻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中国人，是吗？如果我听到了福音，我信主了，我的反应立刻是我应当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我的族人，传给更多的人认识。但似乎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反应，因为传福音宣教这个事情被叫做使命，是一个被差遣的，似乎有被动的部分。那在这个被动部分里面还有催逼的部分。马太福音十章第八节，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这么好的福音为什么还需要被差遣，甚至到一个地步还要被催逼去差遣呢？那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点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个，能够去宣教传福音，必须是主亲自差遣、主亲自带领、圣灵带领宣教的人亲自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去做宣教，宣教是圣灵带领那个被差遣的人一路的跟随圣灵的带领去完成宣教的工作。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宣教的这个事情本身是有相当的难度，甚至是相当的危险的。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福音非常的微小，你去传福音，传耶稣是基督，可能会面临危险，面临逼迫，到一个地步可能会殉道。那另外一个危险点，所有信徒你要知道啊，我们在整个世界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叫做天空属灵的恶魔、魔鬼、抵挡神的，他们在整个世界的当中最恨的就是传福音的人。因为这个福音是把人从他罪恶的权柄的下面救出来，是把人从他那个黑暗的权柄的里面救出来，所以撒旦要抵挡的，最要抵挡的就是传神的道的人。那从这两个层面我们就要知道，那个福音如果不是主的差遣，如果不是靠着主，没有人可以做宣教的事工，所以我们需要被差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传福音的起点。那我自己蒙恩信主以后有非常强烈的感受，有两个方面强烈的感受。第一个感受是，像我这样的罪人，上帝竟然会救我啊！那很多信徒不了解我的背景，有些听过我讲道讲的多了解我的背景啊，这个我原来的情况是很可怕的啊，在中国这个过去啊九十年代初那种的生意人，很可怕的。那上帝竟然救我这样的人，这是第一样。那第二个非常强烈的感动，我很想把福音传给我的家人、我的亲人。 因为我的家人、我的亲人、我那些的朋友都没有信主。非常强烈的感动。我记得在02年的时候，大概在年中有一天晚上我洗澡，洗澡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福音中国人信不太容易。但是后来我了解南韩他也是亚洲人，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的背景，他们有很大的比例都是信主的。那如果南韩人有那么大的比例，我们中国人应当也可以啊。那我在想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如果我们很多中国人信主我的姐姐、我的哥哥、我的朋友都信主，都一起赞美神。我在想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相当大的感动。那个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在洗澡的时候在里面嚎啕大哭的。我求上帝怜悯中国人我太太不知道我这里面发生什么状况这个人怎么在里面洗澡嚎啕大哭干嘛那个强烈的感动是02年，但是我真正开始要回国宣教是等了相当长的时间。在02年的时候，年终的时候受感动，然后差不多6月份神呼召我回应呼召，8月份华神首次在多伦多推出这个中文教育的神学院，10月份我厦门的传道人到多伦多来住在我家里面确认我的呼召，我就开始读神学。从02年到现在14年，14年的时间，我真正意义的宣教可能差不多就是一次，3年前那一次。那这一次是我真正我里面的感动，我要去宣教的那个内容。差不多14年是第一次我可以比较按照我原来的那个感动去国内去宣教。那为什么等这么久？为什么等这么久？因为上帝需要预备我。一个真正被主差遣的人是要被主预备的人。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被上帝差遣，从他被召在大马色路上33岁，到他真正被巴拿巴从大树找出来到安提阿服事，开始他真正的宣教的旅程是43岁。保罗等了10年，这10年的当中，上帝预备他，启示真理给他，塑造他的生命，然后把他拆出去。拆出去以后，保罗开始真正完成主交托给他的那个宣教的使命。那个亲自被神差遣的人，他一定是被神装备的人。被神装备以后，再被神拆出去，他的生命、他的真理、他的服事，在神面前有好的预备以后，才能够真正完成那个宣教的那个使命。那在经文的里面，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那这件事情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向十一个门徒的显现。那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很多次向门徒显现。有一次一个人、两个人，也有十一个人，有一次向500个人显现。他也向他肉身的弟弟雅各、犹大都向他们显现。那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次，是要验证他那个复活的预言是绝对的，验证他绝对是那位赐人永生的主。那主要是做这个事情。然后在他复活以后呢，他做了很多的教导。复活以前和复活以后的教导有不同。在复活以后那个教导，他教导门徒，在路加福音有两个门徒教导他们基督必须受害然后复活，他复活以后再告诉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然后在约翰福音的时候教导彼得，你要去牧养主的羊。那这次又是他复活以后的一次教导。那这次教导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他让门徒去加利利。那门徒当时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需要4天的路程。那耶稣让他们去加利利，是不是多此一举呢？因为去了加利利以后，他们还要回到耶路撒冷，要等待圣灵的降临。那这一个行程是不是白折腾一趟呢？那主耶稣复活以后，他需不需要说，我现在加利利等着你，你如果你不来，我还要走4天过去，需要吗？ 不需要吧？他复活以后，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显现。那为什么他一定要门徒去加利利花四天的路程走那么远，从耶路撒冷去到那边呢？这个是蒙主差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是要顺从主的差遣。一个真正能够做宣教事工的人，第一个条件是真正顺从主。没有顺从主的生命的状态，不可能做宣教的事工。因为在我们原来信主以前，我们是不顺服的状态，我们是活在血气的里面，甚至是活在骄傲和罪的里面。得救以后，我们开始顺服神，我们开始脱离血气，开始活在神的带领的里面。那一个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根基。一个真正去能够宣教的人，他必须要蒙主的差遣，他必须是真正顺服主差遣的人，否则他就不能够真正做主的工。不是自己想去头脑一热就可以的，不是有人鼓励一下去了就可以的，不是这样。有顺服的心，真正蒙主亲自的差遣，这是第一样。使徒行传16章第6到第7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那这段经文记录了保罗他在宣教的时候，他两次被阻止。他一次想要去亚细亚，结果呢圣灵禁止他，然后呢他又想去吕弗加，耶稣的灵，那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又不允许。那也许你要问，保罗是主亲自设立的外邦的使徒，就是让他去宣教的，那为什么他去宣教两次阻止他呢？是主亲自阻止他，不是人阻止他，也不是邪灵阻止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上帝对保罗的绝对的带领和保罗对神的带领的绝对的顺服和一直的顺服，使保罗真正能够做宣教的事工。这个根基没有，就不可能真正做宣教的事工。那这个是保罗他自己的见证，后来他知道马其顿有这个需要，神告诉他，他就去了马其顿。他不但受主的差遣，他一直受他的差遣，一直顺服他的差遣，每一步立刻就去。你以为保罗计划去比推尼，他没有很好的思想吗？他有的。他没有宣教计划吗？他有的。他没有预期的果效吗？他有的。他有没有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都做了。然后耶稣说你不要去，他就不去。那这是这个时代需要警醒的。这个时代的宣教策略很多是人的计划、人的策略、人的方法，不清楚是不是主的差遣，可能更糟糕的也根本不在乎是否是主的差遣，只要自己要去、愿意去，他就去了。那这种的宣教的起点就出了问题，后面的路也会一路的会出现问题。真正宣教事工是主自己亲自做的，主耶稣他是呼召人去宣教的主，圣灵是带领人去做宣教工作的主，上帝是做成宣教事工的主。在整个宣教过程的里面，上帝自己有全然的计划，有他奇妙的安排，有他绝对的旨意，人只是当中的一个执行者，被他差遣，按照他的旨意，顺服他的带领，完成他的本分，仅此而已。这个是宣教事工和宣教士应当有的生命状态。啊，我去宣教，我不是要 造一个英雄的气氛，我现在要到什么地方要打一场什么伟大的战役，然后要得到什么结果回来，不是的。所有的宣教的成就或者不成就都在主的带领的里面，我只是顺服他的带领而已。在上个世纪初，有三个这个西人的姐妹，她们很有意思，她们很有感动要去宣教。那其中那个二姐，她就很有豪气，她说我要做宣教师工，我愿意为所有的人去死啊，这个豪气非常大哈，为所有人得救去死，那她有非常大的豪气。然后她大姐就跟她说，她说妹妹呀，这个为所有的得救人去死的事呢，耶稣已经做完了，你呢就按照耶稣的旨意该干嘛干嘛就可以了，不需要有那种的豪气。那这个是我们做宣教的人真正在神面前要清楚，我是全然的顺服主的差遣，我要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所以尽管我原来有宣教的感动，我在刚知堂的时候我就想，我知堂以后一年以后我计划每年回去一次，结果呢我五年才回去一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知道神没有给我开路，他没有带领我，他让我留在这边我就留在这边，然后我留在这边我真的是看见神让我留在这边很多事情要做的，没有到神的时间，那到了他的时间他会差我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宣教的起点，神的亲自的感动、亲自的差遣和亲自的带领。那后面的经文，他们到了耶稣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那在这个里面呢，拜耶稣是正常的反应，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他复活以后是的确是那个复活的弥赛亚，他拜他。那然而还有人疑惑，那这个有一点特别，请大家了解啊，这个有一点疑惑不是疑惑耶稣的身份，这个疑惑呢是讲到他们的信心不稳定，起伏不定啊，叫 distazo， 这个希腊文这个词是指他们的信心是起伏不稳的。那为什么会疑惑呢？这个疑惑不是主的身份啊，大家要知道多马，耶稣显现以后那个最疑惑的多马，见了耶稣以后他不疑惑了，我的主我的神没有问题了。那他的疑惑和那个不稳在哪里呢？是对将来。那我耶稣他确实是神，他复活了，他是那位主，他要差遣我去做宣教，那我怎么做？在当时的时候是非常小的一群人，受严厉的逼迫的一群人，然后要去宣教，犹太人都逼迫，外邦人更不知道会怎么样，那我们怎么办呢？那这种的疑惑是产生了。产生这个疑惑以后呢，耶稣要讲话，后面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强调这个权柄是解除门徒的疑惑，解除他们信心的上下的这种的不稳定，这种的摇动。他说我差你去宣教，我要告诉你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个权柄是不疑惑，是信心的重要的根基。那耶稣所讲的这个权柄是一个绝对性的全面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绝对性，一个是全面性。那比较出来在所有的耶稣以外的权柄都没有。那如果你是某一个地上的国家的国王，你只对你本国有权柄，对别国没有权柄的。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做首领，你可能只对你国人或者对某些物质有权柄，你对其他的并没有权柄。国王不能决定下雨不下雨，不能吧？总统也不能决定要不要刮台风啊，最多美国说赶快逃吧，啊，奥巴马说台风要来了赶快逃跑，他不能说哎，你不要刮我有权柄，不行吧？联合国安理会也不能决定要不要地震，他也不能决定啊，有地震赶快救灾你也不能决定，这一切的权柄都不在人的手上，那这叫做地上的权柄。那这个权柄在耶稣的手上，因为这个权柄他告诉所有的门徒，因为我有这个权柄 我猜你去，所以你不需要疑惑，你不需要摇动。那耶稣的权柄不单是对地上，他说天上，那个天上权柄是指灵界的。那对于灵界来说，地上的人更加没有任何的权柄。那地上所有的物质的那些的总统啊，那些的所谓的这个做王的，对灵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无论他的警察、军队、武器、核武器，对灵界一点用没有。那耶稣是对这一切都有超然的权柄，然后他告诉门徒，我有这个权柄才你去，你就尽管去。那这个是宣教的第二个方面里面的一个内容，主差遣我去是因为他有这个权柄，所以我敢去，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本事，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完美的计划啊，不是因为我安排了多少的所谓的成功的那种的步骤，都不是，因为他有权柄，所以我就尽管去做那个宣教的事工。那这个权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大家要了解，是救人的权柄。因为经常我们去看，我们去宣教，我们见到这群人，或者见到某个人，这个人怎么得救啊？啊，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得救的样子？啊，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你们传承福音以后就说这个人没办法得救，算了，我还是放弃吧。啊，这个人一直这样抵挡，他不会信，放弃了。你有这个疑惑吗？那耶稣这个权柄，他是可以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这个权柄，他有这个权柄的，因为他已经为罪人死，他已经把罪人从罪的权势的里面救出来，他已经为他们舍命，所以他用这个权柄去差派使徒。不要担心，每个人只要属差你去，不管他是谁，只要让他得救，他一定可以得救的。那也许你问这个问题，那如果这个权柄说得这么大声，那为什么很多使徒宣教受拦阻呢？为什么很多宣教士受逼迫呢？这个十一个使徒除了老约翰以外都殉道了，保罗也是被砍头的，为什么会这样？那个绝对的权柄怎么实现呢？那个绝对的权柄不是世人的眼睛看的，是用天国永恒的眼睛来看，因为你所宣教的或者去宣教的人，你是带着永恒的信息，要把永恒的信息传递给人，你是活在永恒的里面，不是暂时的里面。暂时当中所有的逼迫、肉身的死亡，对于在永恒的福音里面的人来说，那个不是问题。上帝掌管的是那个永恒，那在永恒的当中实现那个福音的真正的信息，这个是重点。所以彼得讲到5000人悔改，那是主的权柄，他的荣耀。斯蒂凡讲到，讲得也很好，立马被打死，那个也是主的权柄。他们两个都在上帝面前得着那个永恒的那个福音的救赎，这个是重点，这个是重点。在中国的上个世纪，有一位叫做李天恩的那个传道人，他在文革左右吧，那个时间传道比较不方便，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那他传道的时候被抓了，那警察问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被抓吗？他说知道啊，因为我传福音。然后继续问他，那你知道传福音会被抓，你怎么还传呢？他说因为主差我传，我就传。那你们的主知不知道你会被抓呢？他说我们主知道我被抓。那知道你被抓，为什么还差你来呢？啊，他差我来就是要被抓的。那警察完全听糊涂了。那李天恩他自己明白的，那是信心，他知道上帝的权柄掌管一切，就算被抓都是在主的掌管的下面。然后他坐了20年的牢，被放出来了，他没有怪罪政府一句话，也没有告状告政府，也没有索赔，包括那些的官员都跟他说，你去索赔吧，你是被冤枉的，坐牢了，至少可以弄一套房子来。他不要，他说我没说好索赔的，是主报让我关到监狱里的，不是他关我的，是主让我去的，那主现在让我出来，我找他算什么账，我跟他没关系。那因为这个缘故，他 他在政府的眼睛里面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人，所以他在后来是非常自由的可以传道的，后来几十年。这是信心，主那种的掌管是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的那种绝对的掌管。那个绝对的掌管要实现的是什么呢？实现的那个福音真正能够传出去，实现的是那得着福音的人能够真正得着那个永恒的那个救恩。那这个是宣教事工完成的非常重要的那个点。有这个权柄去，所以我这次去发生任何情况都是主的恩典啊！我的小孩说，爸爸你这次去我觉得你很危险。我说什么危险？他说我怕你这个飞机失事。哎呀，我说飞机失事也是主的掌管，不用担心啊，尽管去。那耶稣后面讲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那在这个里面呢，那个宣教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有了权柄以后你就要去。那个去呢，时间地点方式是主差你去的。那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短语，叫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宣教事工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被主差遣以后呢，你去传福音，那个福音的对象是要使他做主的门徒。那首先是万民，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只是犹太人的福音，主说要的万国万族，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那后面讲到说要使他做我的门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宣教的重点。你去传了福音给人，那个人他要做主的门徒，然后是你使他做主的门徒，这是宣教士的责任，是宣教事工的责任。听到福音的人他要做主的门徒，不是自然而然就做了门徒的，是传福音的人，是宣教的人使他做主的门徒。那这件事情是宣教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如果那个听到福音的人他没有做主的门徒，他没有真正信，他那个所谓的信仰可能只是一个宗教形式，只能是挂一个名，他没有信仰的实质，那个宣教的事工没有真正的完成。那我在教牧的很多的这个开会的这个时候，他们经常会讲这个培训门徒的事情。那我也曾经被提问，他说高宣道你怎么培训门徒？我跟他说，我说我从来不培训门徒。他们吓坏了，啊你不培训门徒啊？我说呢，我不培训门徒是不用现在所谓流行的方式来培训门徒。因为现在所说的培训门徒是找一小群人，给他们一个几个月的课程，或者给他们一个城市，给他们一些的课程，把他们当成海军陆战队，当成特种兵培训一下，这是现在流行的门徒。我说我从来不做那个事情。我说呢，我理解的培训门徒不是一小群人，是所有的信徒。因为耶稣呼召人，每一个人都要做他的门徒，这是耶稣的呼召。你不做耶稣的门徒，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跟随他，没有办法真正跟随他，你的灵命没有办法被建立，你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你就没有真正在实行你的信仰。培训门徒不是少数人的事情，是每一个信徒的事情。教会的日常牧养就在做培训门徒的事情，不是透过一个40天的什么33个月的什么东西，是每天教导神的话，是圣灵每天在信徒的日常生活的当中去带领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更新改变，效法基督，真正做主的门徒。这个是教会本身自己应该有的功能，都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你们教会有没有培训门徒？你问这个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你大家了解吗？当你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这样说了以后他们都很惊讶，但是呢他们不得不承认 我讲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如果你的培训门徒是那种少数人的，那个会给教会产生非常大的误导。教会功能本来就是塑造门徒，本来就是培训门徒，本来是叫人能够真正做主的门徒的。后面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做门徒的起点，第一个是要给他们施洗，归到主的名下。那这个施洗，请大家了解，只是信主的一个起点，只是开始做门徒的起点。那这个起点有了以后，你才能够持续的继续的做主的门徒。那这个起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点，当我们受洗归到主名下的时候，我们会领受圣灵。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个真正能够让人做主门徒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人重生，圣灵带领人生命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我女儿她要考虑要受洗，啊，她这个13岁哈，所以她的这个决定呢，经常这个晃来晃去。然后有一天她又犹豫了，她说为什么犹豫了？她说我不够圣洁 ，I'm not holy enough。那我就跟她说，我说不是你够圣洁你才受洗，是你受洗以后你才有可能圣洁。那个次序你要想对的，是 after pre-baptist， 是圣灵带领你开始走圣洁的道路，是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做圣成圣的工作，那个是受洗以后的事情。圣灵带领人叫人能够认罪，这是圣灵第一个工作。约翰福音16章第8节，他既来了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带领人学习救恩的真理，实践救恩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使人重生，生命改变，结出圣灵的果子。哥林多前书6章11节，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 洗净成圣成义了。那这个是受洗以后回应神的恩典，圣灵持续的带领，那个真正走永生的路才能够达到的那个结果。在加拉太书6章第8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这些的经文是对受洗以后的信徒讲的。受洗只是起点，受洗以后你还要真正顺从圣灵。怎么顺从？是透过圣经的知识，透过救恩的真理，顺从圣灵才能够收到那个永生。受洗不是得救的完成，受洗是信仰的起步，受洗是一次性的，做主的门徒是持续性的。这是在这个时代宣教事工当中漏掉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哥林多前书1章17节，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保罗说，基督差遣我不是为了施洗的，不是要施洗吗？不是为了施洗的，是为了那个福音，那个福音的真理进到信徒生命的里面，那个是真正要做的宣教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所有的受洗的信徒，你们受洗以后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们开始被圣灵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神的道进到你生命的里面，开始来重生，来塑造你的生命。这个是做主门徒的必经之路，这也是宣教事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希伯来书6章第1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宣教事工的第二样， 能够建立起教会，使信徒成长，做主的门徒，那个才是真正在完成宣教的事工。那这个时代流行的很多宣教的策略，我们需要检讨的。很多的人以为实习完了宣教就结束了，甚至连受洗也不用，觉知一下就可以了，洗一下多麻烦，一个一个来，还要进水池，觉知多好，一下子几百人举手，几千人举手，搞定啊！所以很多的布道会，我把它叫做叫人举手大会。那这个布道会努力的是要叫人举手，要叫更多人举手，用那种的 rock music 强烈的音乐，用一些吸引人的话，最后更多人举手结束。布道不是没有意义，但是那个布道会它的那个动机，它指向的方向，它要知道那个只是信仰的一步，把纯正的福音传出去。但是他举手以后，他要受洗，他要做主的门徒，不是叫人家举手以后就结束了，那个是一个误导。所以这个是在宣教事工的当中，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警醒的。后面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宣教事工的重要的内涵，教人能够做主的门徒的重要的途径，是凡主所吩咐的都叫他们遵守。那我请问，凡主所吩咐的都叫门徒遵守，我请问你要花多少时间？一天行不行啊？三个月行不行啊？40天的一个什么所谓的使命人生可不可以啊？凡主所吩咐的都叫你遵守，你遵守得了吗？ Take years， 不断的学习圣经，不断的听从主的教训，然后圣灵带领你把主的教训实现在你生活的里面，你生命的里面，要一段的时间你去遵守，那个才是做主门徒的途径。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凡主所吩咐的，圣经所教导的，都教训门徒，这个是宣教事工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听到福音的人都遵守，真正做了主的门徒，那个宣教事工才是一个真正的向前推进，向完全的地步去走的一个宣教的事工。教会宣教传福音，叫人信主，建立信徒的灵命，让他能够真正成圣，真正走到天国永生的道路上面，这个是宣教事工当中很多教会迷失的部分。曾经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说呢，我们教会有麻烦，出现很多麻烦，有很多的矛盾。那什么原因呢？他说他们有精力没地方用，结果在教会里面搞事儿。那我怎么办呢？把他赶出去宣教传福音。哎，精力放这个释放了就没事了，就好像看小孩，小孩精力旺盛，在家里闹怎么办？赶出去玩，累了以后回来啊，没事了。那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是吗？那你把他赶出去传福音，他传什么样的福音呢？他知道福音是什么吗？他到底有没有主的差遣呢？他里面领受的是那个纯正的福音吗？他自己有没有被福音得着呢？他自己的生命真正是在圣灵的带领的里面吗？那如果没有这个，你把他赶出去宣教，就宣什么教啊？我得罪人哈，我讲话经常得罪人的。那这个是问题，这个是对宣教的非常错误的一种的理解。那另外一个牧师在另外一个教会牧会，他根本不牧养的，他说你们这些都得救了，你受洗了啊，得救了，好了，我不理你们，我去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受洗的，让他们受洗，然后又不管我，再去叫人来受洗。那个不是真正完成宣教的事工，你是生一个婴孩丢在那边，然后把他饿死，然后你在外面再抓一个婴孩进来，再丢在那边，再把他饿死。信徒信主以后， 受洗了，在教会他要接受喂养的，要不停的圣经的话，神的真理不停的喂养他。耶稣为什么对彼得说，最后嘱咐他，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没有喂养，没有牧养，没有圣经的真理不断的教导他们，你怎么是完成宣教的事工呢？那这些的错误的概念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跟你说很流行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宣教的事工。那他们的错误是对福音本身自己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认为绝志受洗就得救了，不需要教导牧养，所以教会一直灵性软弱，所以信徒灵命一直成长不起来，所以他们遇到挑战就会出问题，所以他们就会打成一团。不是信徒闹事，是信徒饥渴啊！他里面没有神的话，他知道他生命没有成长的，然后他来到教会以后，他每个礼拜来都吃不到属灵的干粮，每次饿着来饿着回去，听一两个笑话就回去了，那个不是在做宣教的事工，那个没有真正的完成，那个错误的认识很流行的。大陆也面对这个挑战啊，这些年来大陆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需要，有关信徒的这个喂养的层面。那在这几十年的里面啊，大陆的福音事工是从农村兴起来的啊，现在是有数量啊，号称有几千万。那现在呢，触到一个转型的时期，是从数量转向质量。因为原来那一个有那么多数量，有那些的信徒啊，几千万，有的号称一亿，那我只能说他是挂了名的。那真正是不是信主的，那就不一定啊。我曾经有一个大学的校友，他就跟我说，同学哈，他说他认识一个基督徒，早上去教堂，下午去佛堂，他礼拜天非常忙，因为跑两个堂的。这个只有了数量，没有真正的信仰的那个核心，生命没有建立起来，还留在迷信的里面，那个宣教的事工没有完成的。现在大陆很多的信徒是处在这样的情况，近十几年来好很多。那现在在城市兴起来这个叫城市的教会，很多知识分子开始信主了。那知识分子他们不太容易陷在那样的一个迷信的里面啊，不太容易啊，异端的邪教他们有一点的抵抗力，但是呢他们仍然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现在大陆出现这个情况，我这次去也带这个负担去的。一个什么样痛苦的转型呢？哥林多现象现在在国内开始发生了。那我在讲到讲过哥林多现象啊，什么叫哥林多现象呢？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优秀的人才，然后呢他们没有真正属灵的根基，又有能量，所以他们就打在一起，他们做了很多人的那种的血气的，他们知识很多，点子很多，能力很强，但是没有真理的根基，没有圣经的那个准确的教导，打成一团。现在在国内开始发生了，然后这些的教会经常落在成功神学的里面，社会福音的里面，他们可以很快的吸引很多人进来，但教会很快落到纷争的里面，分裂的里面啊。那我所熟悉的一个教会体系，原来非常纯正的，很敬虔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历练一批老传道人，很敬虔，神用他们来建立教会，现在遇到极大的挑战，就是新一代的传道人。这新一代的人兴起以后，他们年轻才俊，很有才华，然后有的很多人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很多的见识，如果他们能够承接老一代的那个敬虔，那个属灵的财富，他们会很有力量的，会变成一群又有知识的装备，又有生命的根基，就好像以利沙承接以利亚一样。但可惜这一批新的轻看那批老的传道人，那批老的传道人学识很有限，不懂得原文，连英文都不会，所以轻看他们，就落在骄傲的里面，就落在教会里面产生问题的里面，甚至破坏教会， 是让人非常痛苦的事情。现在国内发生了，所以我这次回去我也带着这个负担回去的。新的一代起来，需要能够在真理的上面能够建立，能够真正牧养教会，在国内也面临极大的挑战啊，有好的，国内有好的，有非常追求的啊，这个在很多的方面要追求。我在三年前，我们教会对罗马书，如果有些人听的话，是我三年前第一课在这个上海那边讲，在一个教会讲的。我还记得三年前我开第一课，我在那边面对几十个教会的人，那他们这个人的情况和我们这边差不多，知识分子比较多，年轻人各方面都有。我讲第一课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很强的那种抗拒力啊，我不知道你们有过这种感觉哈。当你面对一群人的时候，你站那边，你看他们，有一种很强的抗拒力，然后那里面呢，有一种无声的话在说：你们这些北美洲来的传道人，无非就是讲一些人的理论、世俗的方法，你们还能讲什么？我大概能够听到这种声音。但是当我讲第二课，进到罗马书经文的里面的时候，他们非常认真的听，很饥渴，非常渴慕神的话。等我讲完了以后，到礼拜六晚上，他们跟我说，高圣要给我们一个晚上，我们要自己讨论一下。然后他们告诉我，那一个晚上他们开始重整他们的信仰，透过圣经，他们发现原来他们信的很多是不对的，他们很敬虔，不接受那些世俗的东西，但是他们需要神的话来整理他的信仰，有很追求的啊。那这个是中国教会的盼望。那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常与我们同在，主同在的应许，是前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是因为我们遵守主的教训，所以主常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属我不结果子是被剪去，属我又结果子的，上帝会修剪他，让他结果子更多。常与主同在是按照他的话去遵守的，然后主的同在会一直的在这样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那你做到这一步，你才是真正走到了宣教事工的那个比较完全的地步。传纯正的福音给他，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听从主的教训，遵行主的教训，那主的同在常常的带领他们，一直把他们带到天国永恒的里面，那这个才是完成。那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一个人，也许不是一次性，但是所有参与宣教的人，他必须要认识什么才是完整的宣教使命。然后当我们去做每一段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完整的知道去做的时候，我们才是对人真正有福音的那样的益处。大家有了解吗？就算是你接触一个人，给他传了一次福音，但是你里面的概念，那个完成宣教使命的概念是这个概念的时候，你所传递的信息是对的。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会传错的，会对人有错误的影响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马太福音啊，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啊听讲到都听过，但是真正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信息是带着这个力量出去的。那我这次回国传福音啊，主要是传中国人。也许你们说，这个主耶稣让犹太人传福音给外邦人，那你这个中国人传福音，你应该给外邦人呢，你怎么给中国人传福音呢？啊，你是不是有民族狭隘的情绪呢，还是怎么样呢？啊，那我首先说呢，福音的确是传给万国万民的，但是呢，上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呼召，对我的呼召是中国人，我的感动在中国，我的心在中国。那我有中国人的背景，我对中国人传福音是比较实切的，那神也的确把那个感动很强的放在我的心里面啊。罗马书第九章一到三节啊，保罗这样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因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愿意。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的，但是他对犹太本族的人有那种强烈的那种的负担，就是上帝放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个对的那种的情感。上帝造人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种族的里面，我们对不同的自己的种族有那种特别的感情，这是正常的，这个不是民族狭隘的啊。那我自己生在中国，我长在中国啊，养育我的父母是中国人，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手足是中国人，不管我离开中国多久，也不管中国怎么变化，不管中国人的心变得怎么样，你说变得很贪婪，变得很糟糕，这些对我是中国人没有影响，我就是关注中国的情况，我看到中国女排赢了我就是高兴，我也没有办法。同样一个小孩子他超灾了，我看到中国的我就是难受，就比其他民族的难受。没有办法割舍这种情感，割不掉啊！我对中国就是有负担的，所以我等了14年，上帝今天派我去了，真正做我原来的感动要做的事工，真正给他们做宣教的事工。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爸爸没信主，我妈妈信了，我还有三个姐姐在国内没信主，我这次回去要给我大姐和我三姐实习，他们答应了，我还有个哥哥没信，我太太他妈妈信啊，我的岳父两个小舅子都不信，我周围很多的朋友同学都不信主的，我欠他们福音的债，我心里挂念他们，我认识他们，他们认识我，我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我认识福音，我知道福音，我知道这个福音的好处太宝贵了，我愿意他们和我一起的，我要去传。国内有需要，有很多的需要，不单是福音的需要，也有牧羊的需要。前段时间有一个信徒来到我们教会参加小组，参加以后呢他分享，他说这个有些人信主动机不纯，没关系嘛，信总比没信好嘛。然后有一个弟兄就问他说，你这样说圣经的依据是什么？后来那天晚上我祷告会结束，我请他喝咖啡，他跟我聊，他说我当时很震惊啊，他说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话，他说这句话让我反思我自己啊，我是信主的，但是我讲话我没有圣经的依据，我信的是什么呢？我不是本着圣经讲话，我是信的是什么呢？他跟我说，他说中国好多这样的情况啊，很多人很追求啊，但是没有圣经啊，到处都是这样。他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一下？我说我是回去，我只能去几个地方，他在山西，我说我去不了你那个地方。当我们认识到福音的好处，当我们自己得到了福音，我们会想到我们的亲人的，我们会想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中国人会想的。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啊！西畔教会这5年，我可以放胆的说，上帝把纯正的福音放在了这个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对福音有非常纯正的正确的认识，我们一起都欠福音的债，我们都欠我们亲人福音的债。所以这次是我 一个人会去服侍。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祷告支持我，又通过其他的方式支持我，但是盼望将来你们有机会一起能够让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的朋友能够更多的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我们得到多么美好的福音的恩典，我们活在这个福音的恩典的里面，有你地上给我们的带领保守和祝福，有你给我们的那个天上永生的盼望。主，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中国人，他们很多人活在黑暗的里面，他们活在很多的困惑的里面，他们将来的人生不知道去哪里，主啊，真的是我们心里面对他们挂念。我们相信你将这个福音的好处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单单的享受，是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也传出去。愿意主你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传给我们的家人，巴不得我们心里面所挂念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国人，有更多人能够信你，能够真正的信你，能够真正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西方教会，使用这个小小的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真正成为被你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